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为大家预备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系列的题目叫做《未来报告》（Minority Report）。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十二小先知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十二小先知书呢？如果你有，你又记不记得晒所有十二个小先知的名字呢？你知不知道十二小先知书在旧约的里面是在哪一个位置里面呢？我们的圣经共有66本书，39本是属于旧约，27本属于新约。所谓旧约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所写成的书，叫做旧约。所谓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之后所写成的，叫做新约。按照我们中英文圣经的编排，旧约圣经里面的39本书可以被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家所熟悉的摩西五经，第二部分是12本的旧约历史书，第三部分是5本的智慧文献，第四部分是5本大先知书。其实只有4个大先知而已，不过其中一个耶利米就写了2本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于是有5本，最后就是第12个小先知书。所以如果你砌返嗰个39本书呢，其实好容易嘅啫。5加12加5加5加12。一系5一系12嘅啫。5个部分加埋晒总共有39本嘅旧约嘅书籍。你发现12小先知其实系被排喺旧约嘅尾声。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因为他排在旧约的尾声，所以他们其实跟耶稣有一个特别密切的关系。因为旧约完了就是耶稣的来临。我想你思想这件事，十二小先知书跟耶稣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究竟十二本小先知书讲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信息给我们呢？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题目叫做未来报告，那谜面是未来报告。那个谜底是什么呢？个谜底原来是复活预告。谜面是未来报告，他们讲的是一些关于未来的预言。那个谜底是复活预告，他们所预言的竟然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信不信由你。十二小先知书里面好像看不到耶稣，但是其实里面所要讲的未来是耶稣基督的将来，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正是我们每一个崇拜当中所讲的基督福音。我们每一个崇拜里面，我们唱的诗歌都是唱着耶稣，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这个是基督徒所相信独有的好消息。所以我们今年要讲的是十二小先知，我们今年要讲的是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我们今年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会有人问林牧师，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刚刚读完了马可福音吗？我们之前如果你有在这里，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由2018年的1月去到2021年的1月，总整整3年一章一节地读完了马可福音，现在还要讲福音？不是已经讲完了吗？为什么又要再讲福音？你咁諗一啲都冇錯，因為整本聖經橫睇掂睇，如果你正確地去睇，你所睇到嘅離唔開耶穌基督嘅福音，而只有耶穌基督嘅福音先至可以讓我哋有 明亮的眼睛，火热的心灵。美国著名的牧师 Tim Keller 有句名言，他这么说， The gospel is not just the ABCs, but the A to Z of Christianity. The gospel is not just the minimum required doctrine necessary to enter the kingdom, but the way we all make progress in the kingdom of God. 他说福音不单只是基督信仰的 ABC，我们说你去读 ABC， 你去幼稚园读 ABC， 读完之后你就懂了，不需要再读。不是，原来基督福音不是基督信仰的 ABC， 而是基督信仰的 A to C， 由头到尾我们的信仰离不开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不单只是进入天国的最低门槛，福音其实是我们天路历程里面得力的泉源，福音是我们尽心基督徒人生的关键，我们的一生离不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等我沉气再讲多一次，十二小先知里面所预告的未来是什么？是耶稣的受死复活，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才可以让你和我有明亮的眼睛，火热的心灵。我可惜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于圣经和先知书都有误解，而且因为这样的缘故还带了来很多很多错误的应用。其中一个表表者我可以想到的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哈巴谷书。我们大家都对这几节圣经不会陌生。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三节圣经是金句中的金句，但如果我们要问我们怎样去明白这三节圣经，究竟它讲的是什么，我们的应用又应该是怎样呢？可能当中会有人举手说，哎，林牧师，我懂这个，我很熟。其实应用明白的方法很简单，先删除了一些旧时代的字眼，那些跟那些什么土地出产有关系，跟农作业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农作业的社会里面，将那些农作业铲了它，跟着填充题，将那些摩登的东西填回去，这样就得了，这样就是我们的明白，这样就是我们的应用。其实你想真啲，如果你是这样去解圣经，这样应用圣经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些似去黄大仙求支签，跟着找个妙竹公解一下那样东西，那妙竹公其实都会跟你讲一下历史背景，现代应用的。他说这支签你看不到啊，陶渊明上谷。如果你抽到这支签给个妙竹公的时候，妙竹公会先跟你解释陶渊明是哪个人，是什么时代，这个故事有什么典故，跟着你就可以问姻缘，问家宅，问前程，跟着你就可以删改那个故事，将一些东西填回入去。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可能你的答案会是好像这样，虽然今天香港不发旺，抗疫苗不结果，强检测也不收成，拜年不出门口，人们绝了望，苦年也没有运，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主喜乐。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解通了哈巴谷书呢？这样的解经似心灵鸡汤多过圣经的预言。 究竟我哋要点样去明白哈巴谷书？究竟我哋要点样去明白圣经嘅教导？圣经系一本非常之奇妙嘅书，佢由66本书所组成，但系佢却又系一本书。当你好小心去阅读呢本圣经，当你整本去睇嘅时候，唔系金对色，系整本去睇晒呢66卷嘅圣经嘅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其实系一本首尾呼应嘅书。佢嘅开头同埋佢嘅结局系首尾呼应，虽然当中经过咗几千年嘅时候，圣经开始嘅时候有一个原子。原子当中有一对夫妇，那个原子里面有河流，有生命树。有没有发觉圣经的终结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原子？不过这个原子变成很大很大，是一个花园之城。又有一对夫妇在这个原子里面，又有河流，又有生命树。第一个原子里面出现的是亚当和夏娃，最后一个原子出现的是基督与教会。你记得起初的故事吗？亚当夏娃本来在这个喜乐园的里面，然而因为撒旦的引诱，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自亚当以后，所有出生的人，圣经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从亚当以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一个亚当的缘故，整个世界堕入黑暗的当中。然而又因另外一个亚当的出现，耶稣基督的出现，亚当之子被挂在木头上，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因着他完美的一生，因着他的受死复活，盼望救恩光明再次来到这个黑暗的罪恶世界。你开始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于本圣经有几重要吗？有一个好有名的牧师神学家叫 J.C. Ryle， 100年前就死了了。 J.C. Ryle 曾经这样讲过一句很精警的说话，他说 Take away the cross of Jesus, the Bible is a very dark book。 当你将耶稣的十字架从圣经拿去的时候，整本圣经是一本极其黑暗的书籍，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救恩。圣经之所以今天可以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希望，有光明，是因为当中有个十字架。如果没有了这个十字架，本圣经是完全黑暗的一本书。在圣经的结局的时候，你记得还有另外一个火湖，这个火湖专为撒旦和属于撒旦的人而设，又是一个前后呼应。因为撒旦他的引诱，人堕入世界，最后撒旦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不单止是撒旦，凡是相信他、跟随他、不跟随耶稣的人都会进入这个火湖。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当我们正确明白去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查经有少少似在一个洗手盘上面洗手那样。当你去一个洗手盘里面洗手，无论你的水是洒在左边、右边、前边、后边，结果它都会流向一个中心。同样一样，当你明白十字架是整个圣经的中心的时候，当你明白原来圣经是有一个核心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你是由创世纪开始查经，或者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无论是先知书，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无论是彼得的书信，无论是 最先的最后的启示录，所有的查经结果都会流向一个方向，流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经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核心，有一个重心，有一个 center of gravity。 这个重心是什么？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天国的来临，天国君王的来临，耶稣基督的来临。旧约的39本书，每一卷书都是倾前，因为他期待着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是那整本圣经的重心，于是旧约39本书向前倾，新约的27本书向后挨，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他们所写的东西全部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圣经是关于君王的一本书，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君王，是一个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的君王。于是每一个查经，如果你正确地去查，正确地去思想，广阔地去思想的时候，每一篇道最终都会指向大斋期，指向受难节，指向复活节。每一个主日里面我们讲的，最终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空坟墓。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我要和你看的这个故事，两个迷途瞎子的故事，路加福音第24章一个非常之精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亲耳听到耶稣教导那两个门徒，亦都教导我们如何明白圣经。因为耶稣跟他们查经，耶稣跟他们查旧约圣经，告诉他们究竟应该怎样去阅读理解明白旧约圣经。我们没有时间去再仔细地去阅读这个很精彩的故事。在这里我想帮你做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回顾，但我想用一个方式，一个特别的方式，一个古阿摩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听过古阿摩讲故事，是一个台湾的网络名人，他最擅长的是用五分钟讲一套电影。今天我想用这个方式，通过一个比较有少少幽默精准的方法，将剧情的重点是撮要出来。我想用一分钟帮你总结头先那个故事里面最扼要的重心。当然我不是胡阿摩，我是林牧师，所以请大家留心听林牧师的故事。我是林牧师，今天要说一个死人复活的故事。某天下午，两个傻瓜门徒莫名其妙地硬要离开耶路撒冷，前往以马五斯村，步行约要两三小时。彼此谈论时，刚午睡醒来的主角，不是刚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近与他们同行。谁知道门徒居然戴上了墨镜，眼睛迷糊，认不出耶稣来，真是瞎眼。两人极其悲伤，因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其实真正让他们伤心的，是过去两三年血本无归的投资。君王死了，发财的美梦也就泡汤。难怪耶稣斥责他们愚昧无知，假仁假义。门徒瞎眼心死，病入膏肓，完全失去了属灵的触觉，无法明白经上所说基督受害进入荣耀的必要。他们要的是摩西般的大能先知、军事英雄，而非耶稣的软弱牺牲。既看不见罪，更完美的赎罪祭也是多余。然而这盲点正是主耶稣基督 的使命。瞎眼心死乃劇毒死症，无药可救，无法可施。起了耶稣不离不弃向他们施展复活神功，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门徒虽然有点智障，圣经却是滚瓜烂熟，短短两三小时的复活神功竟然让他们起死回生，心里火热，眼睛明亮。难道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吗？听完这个故事，我们明白唯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施展复活神功，才能医治拯救瞎眼心死的罪人，让他们也从死里复活，除此以外必无拯救。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是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的第一个完整福音故事，是一个很独特的故事，不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第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路加写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路加又写一个非常精致的文学作品。路加写紧，最终要俾我哋系一个动人嘅神学。呢、这个故事一共可以分为七段，七段非常之小心编排嘅七个段落，以致呢个七个段落成为一个首尾呼应嘅架构 chiasm。你睇唔睇到啊？呢七个故事系首尾呼应嘅一个架构。开始的时候他们往以马五斯的路去走，到最后他们是往耶路撒冷，回归耶路撒冷的路去行。开始的时候他们眼睛迷糊，回来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去的时候他们心迟钝，回来的时候他们心火热。而整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转捩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那样东西救了他们，是耶稣跟他们做的两三个钟头的查经。怎样的查经？所有旧约都是关于他的查经，是这样东西改变了整个故事。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个故事，我们会说它是一个从无望到盼望的故事，它是一个从泄气去到振奋的故事。你这样讲又不错得晒，但是你看真一点，它真的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从黑眼去到看见的故事，是一个从心死去到火热的故事。最后它们要行一条回头路，是一个回转悔改的故事，是一个失落被沉淀的故事，是一个从不信去到深信的故事。整个故事的核心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讲到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基督受苦进入荣耀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正是耶稣的复活神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的。因为唯有一个这样的讲道，将整本圣经贯通联系，所有的东西流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讲道，才可以有这个复活的大能。路加福音第24章第26节27节这样说，耶稣基督自己的说话，他说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必须是因为他要做罪人的救主。如果他不是要做罪人的救主，这个不是一个必须，但是然而他要拯救罪人，他必须受这些苦，然后他死里复活，进入他的荣耀。这个是个主题。跟着耶稣说，于是他从摩西五经 众先知、大先知、小先知，所有的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说话，都给他们讲解了。旧圣经是关于啲乜嘢嘅？哦，关于你同我，关于你同我要发达嘅事情，关于你同我要解决生活问题嘅事情，关于你同我泄咗气需要得到振奋嘅事情，唔系。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的讲道，耶稣的查经非常之特别，滔滔江河由旧约不断讲讲到新约。我们常常都犯这个错的，因为本圣经对我来讲太大了，我记得那三次圣经我都没办法想到之后那三章圣经，于是我就对着那三次圣经不断想，跟着我用那个删改，用那个填充的方法去应用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查经是不对的，这样的查经没办法带我们去到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关于基督的说话都给他们解释。耶稣的讲道，耶稣的查经，滔滔江河由旧约讲道去新约。我想你知道，圣经是一个千年的巨著。正如我刚才讲，整本圣经里面跨了几千年的时候，写成这66本书。每一本书，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立性，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哦，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于是我们在这里问着这个故事跟我们讲的什么。亚伯拉罕故事有它的独立性，但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也都有它的连贯性。每一个故事它都是另外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完全的独立，而是它跟其他的故事连在一起，要造成一个更伟大、至伟大的故事。整本圣经是一个故事，不是十万八千个故事跟着伊索寓言。你今天抽中哪一版、哪一版、哪一本书、哪一章，跟着你问下那句说话，今天星座跟我讲什么？上帝只有一个故事，一个至伟大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这个整个图画里面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拿起一个车仔，我们忘记这个车仔其实是整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我们很喜欢拿起一个车仔，研究一下它是左边、右边、前边、后边、上边、下边，读一下原文，是吧？读一下历史背景，什么都读完，以为很厉害。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会发现，这个车仔其实是整个车仔的大图画的一部分，而整幅图画是朝向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是十字架。于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圣经的故事，到最终都是一个十字架的故事，都是一个福音的故事。所有的东西好像一个洗手盘一样流向中心。令我想起奥古斯丁的名言。奥古斯丁又这样讲，他那句话叫做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an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新约的福音在旧约圣经当中被隐藏。新约的福音隐藏在旧约的书卷里面，跟着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旧约的预言在新约的福音里面得到表明，得到成全，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查旧约圣经，我们会说旧约就讲旧约，就不要讲新约。不讲新约有什么好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去读旧约，就不要读新约。但是你是基督徒，你就新旧约都读。但是你知道整本书有个核心的思想。当我们忠心正确地去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滔滔江河由旧约去读到新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有什么效应？路加福音第24章第31、32、33节告诉我们那个效应。那个效应是这样，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怎样讲解啊？不是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旺，跟住抽支签，问家宅，问前程，问爱情，不是那只茶经。他们在路上向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所有关于他的事，他怎样受苦进入荣耀的事，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最后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当我们正确去分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会打开，会明亮，他们的心会火热，跟着进入故事的高潮。第33节，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这一节是最不寻常、最不合理的一个回应。为什么不寻常？为什么不回应？如果你有留意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告诉他们，当他们去到那里认到耶稣的时候，已经入夜，入了夜的了。他们去到以马五斯的时候已经入了夜，而他们的决定是什么？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那条路就不是那么长，两三个钟头行到的，但现在已经入了夜，它不像香港没有街灯，会扑倒在地上，会受伤，天气会突然转冷，会病，路上有盗贼会破财，路上有猛兽会死人。为什么他们立刻起身？为什么要在那一刻已经黑晒的时候还要回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不如早点睡觉，听朝早四点钟起床，行回去耶路撒冷，六点钟喝埋早茶，先找门徒，为什么不先睡觉再起床再回去？因为他睡不着，因为复活神功已经入了骨，因为他们眼睛已经明亮，因为他们心里已经火热，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如果你看个英文的翻译很特别，英文翻译是 They rose that same hour. They rose that same hour. 什么叫做 They rose? 什么叫做他们起身？有两个解释，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他们起身，起身走；另外一个 They rose, 他们复活。Who rose on that day?这个是什么日子？是复活的日子。在那天谁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在那天还有谁跟耶稣一起复活了？这两个门徒，黑眼心死的门徒，因为受死复活的耶稣跟他们讲受死复活的福音，结果他们都复活了。于是他们复活了，他们要回耶路撒冷去。他写的是一个历史，他写的是一个文学，他写的是神学，他讲的一个属灵的回转。他们要回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行错了路，根本不应该离开耶路撒冷，应该等待耶稣基督复活。现在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回转 U-turn, 他们悔改，义无反顾的悔改，一生的悔改。在新的一年里面，当我们开始读这十二小先知书的时候，这是我的期盼，我的祷告。我的期盼，我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都会起身，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会有明亮的眼睛，我们都有火热的心灵，我们都有那份真实的盼望，我们都义无反顾的。所有这里的人，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凡听到的人， 都会义无反顾的一生去跟随耶稣。结束的时候，我想和你分享一首诗，一首我三个仔女朋友所写的一首诗，是一个中学生来的，写的是英文的诗，我得到他的同意我才写下，不过我就不会告诉他的名字。这首诗正好捕捉到以马五斯路上这个故事的精神，我想你留心和我一起读这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Hope， 盼望，那是英文写的，我就用了一个很不完美的中文翻译，那是我翻译的，那你要信我，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中英文都去读。这首诗开始的时候这么说，盼望没有用，我差点疯了，不信了，我可以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但当我仔细观看，看到的只有是破碎。他们说，盼望不会令人受伤，但你当记住，当你看到一切只有黑暗和绝望，掩盖窒息奄奄一息的生命，难道你看不出人生是无望的？请你不要说有天黑夜会变白昼，因为我确实知道，你我都要放弃了。我不会再信你心中盼望的想象。如果你胆敢挑战那令你失落的，如果你勇敢面对终极的真相，我可看见你的心将会被破碎。梦想从来不会成真，如此微弱垂死的火焰，哪可使破碎生命再次塑造成美丽？就靠被钉十架的双手。在此刻我们终于发现，原来这首诗是讲的十字架的，但我想你留意它带我们去的方向。梦想从来不会成真，如此微弱垂死的火焰，讲十字架，哪可能使破碎生命再次塑造成美丽？就靠被钉十架的双手。但是一切都完了，而我几乎相信生命有希望。林牧师咩诗歌嚟嘅？同你头先讲嘅嘢完全系相反嘅，就系相反。因为整首诗歌仲有最后一个 line， 最后一句系咩 ？Read from bottom up， 系一个倒转咗嘅诗歌。即是说所有的东西不是由上面读下来下面，而是由下面读上去。所以我们现在要完全的扭态，你要信我了，因为这个是我的翻译，是吧？我们将它由下面读上去的时候会变成这样。生命有希望，而我几乎相信一切都完了，然而靠那被钉十架的双手，破碎生命可被再造成美丽，有此微弱垂死的火焰，讲十字架，你的心将不会再被破碎。我看到了真相。如果你勇敢面对你的失落，如果你怀着信念壮胆前进，我不相信你我会放弃，因为我知道有天黑夜会变白昼。请不要说人生没盼望，难道你看不到那奄奄一息的生命，十字架掩盖窒息了一切的黑暗和绝望？请你仔细看看，你当谨记盼望不会令人受伤，谁说看到的只有破碎？当我仔细观看隧道的尽头，我看到了曙光，我几乎相信盼望没有用。 这不是很疯狂吗？题目是盼望，但我们回去罗马书第五章五至八节，新年给你的功课。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这么讲，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他讲的不是普通你有难上帝会救你，讲的十字架，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明亮的眼睛，火热的心灵，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去跟随他。我们祈祷。主啊，多谢你，因为整本圣经是一本书，因为纵使有千万的作者人物在这本圣经里面出现，最终是你的话语，你要为我们解决一个我们感受不到的大问题，我们的罪，我们的死，我们死后的审判。当世人在这里盲目他们今生人的困难的梦想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永恒，不为这个世界而活，单单为永恒的天国而活，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驱走了黑暗，十字架将人类的历史完全的改变，将你我的历史完全的改变，没有十字架的人生是黑暗无望的，有十字架的人生带着永恒的盼望。多谢你将这个盼望光明带到一切信你的人生命上，帮助我们排除万难，用我们的余生追求你的天国。祝福我们今年一起读的小先知书，让每一篇道，每一个讲章都成为我们打开眼睛心里火热的源头。今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